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呢，有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近几百年来150名很有名的一些人物所写的东西。他们做这种分析的目的呢，是想看看这些名人是怎么看待人生的意义的。分析结束后呢，他们把分析的结果进行分类，分成不同的组，或者说是不同的世界观，来看看这些人对人生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人数最多的那个组，也就是持相同看法最多的那些名人们，认为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旅程，你应当在其中尽可能多的去享受和经历。这些人中呢，就包括了美国的大思想家爱默生、美国著名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和歌唱家詹尼斯·贾普林。这些名人我们中国人未必熟悉，不过至少他们都是在当时的社会上是鼎鼎有名的人物。歌唱家贾普林曾经用一句很有名的歌词来概括了他对人生的基本看法，他说，你可以得到的就不要让它随风逝去。另外一组的观点认为，无论你拥有什么，人生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长远的意义。这些人包括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及美国著名的大律师戴洛。戴洛呢，是这样总结他的看法的。他说，人生就是一艘船，在波涛和风浪中摇曳不定，没有要停靠的码头或港湾，没有船舵，没有罗盘，没有引航员，只是漂浮一段时间，然后在风浪中消失。另一组的名人呢，只是认为人生最好被看作是一个短暂的征战。英国的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和爱尔兰著名的作家兼政治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他们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斯威夫特呢，是这样写道，他说，人生是一场悲剧，我们在其中先当一会儿观众。我想这大概是指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的那个阶段，然后呢，我们扮演我们的角色，之后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小组呢，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中创造我们自己的价值，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把它想明白。这些人中包括了心理学家荣格和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萨根就写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浩瀚美妙的宇宙中，人类依附于一块模糊不清的大石头上，我们人生的意义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才是人生意义的定义者。最后的一组人们相信， 你永远也无法真正搞清楚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是一个奥秘。这里面就包括了法国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著名的作家兼哲学家卡穆，包括了美国的歌手鲍勃·迪伦，还有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他们都属于这同一组。霍金写道，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为什么存在的答案，那就是最终的胜利，因为那时我们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了。用霍金自己的话来说，最终的胜利就是那个奥秘的答案。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信当中，这个话题恰恰在开场白中就表达出来了。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针对名人的调查中，还有两个人不属于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组，而这两个人却真的发现了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下面呢，就让我把这两个人呢介绍给大家。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翻到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要看第一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不要走太快了，我们就先在这儿打住，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作者。这封信的作者，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扫罗，不是那个扫罗王，扫罗王是旧约里的另外一个人，扫罗是这个人的希腊语名字。他生来就是一个犹太罗马公民，保罗是他的希腊语的名字。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节，这两个名字呢，他都用过。不过，在他后来的服事当中，他不再使用那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作为上帝福音的使者，他的服事重心已经转移到外邦人，或者说是非犹太人那里了。所以他也就不再用那个希伯来语的名字，而是使用希腊语名字保罗。那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罗马被软禁当中。保罗是通过一个异常曲折艰难的旅程被带到罗马的。他先是在耶路撒冷被捕，被指控煽动暴乱，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合法的审判过程，最终呢，他请求要上诉于凯撒。这个大家可以来参考《使徒行传》25章11节。那每一个罗马公民呢，都有向凯撒上诉的权利，保罗自然也有。不过那并不表示呢，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一定会倾听他的案子。但这却能保证罗马的最高法院会处理这个案子。其实保罗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去罗马传福音的机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试炼后，包括这个船只抛锚，被锁链捆绑等等，保罗最终到了罗马。不过他不是作为一个游历四方的传道者来到罗马的，而是一名囚犯。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27章和28章当中所记录的内容。在罗马等待这个受审的日子里呢，因为是被软禁，所以保罗可以这个接待来访者，也能写信和收信。但是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支付他自己的房租， 而且他还得支付轮流看守他的士兵的费用。这个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28章30节。那正是腓立比的这些信徒给保罗送去了钱，帮助了他支付那些费用。而这封信，除去其他一些目的，正是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一封个人感谢信。不过在信的开头部分，缺少了一点东西，这个很容易被忽略掉。不过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想做一个现场调查，在座的有多少人曾经给你心爱的人写过信？你知道写信你是需要一支笔，写完后你把它放在信封里，然后需要一个被称为邮票的东西。那有多少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呢？我想你大概也会这样写电子邮件吧，不过你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的电子邮件呢喷洒一点香水。如果你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从你女朋友或者是未婚妻那里寄来的喷洒过香水的那种信件的话，说句实话，那你确实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了。有一个教授呢，就曾经教导过我，我现在也这样去教导神学院的学生们，就是有时候你真需要把圣经当作是一封情书来读。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读情书的时候，你会和读其他信件完全不同。所以当你把腓立比书当作情书来读的时候，你会有完全不同的领受。我曾经出差旅行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去各个基督教大学和教会为神学院招生。我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会提前给我要去的地方写一封信，以便在我到达的时候我就能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有时候信件会丢失，有时候信呢会在我都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才到达，有的时候呢信到的又太早，帮我收信的人呢可能就把它给忘了。不过大部分的时候呢，他写的信呢会送到我手里。我收到他的信以后呢，通常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打开信来读。亲爱的 Stephen， 我立马就懵了，因为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说亲爱的 Stephen，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你们要知道一周以前的上封信他还说最亲爱的 Stephen， 而且一个月前的那封信还说我最亲爱的 Stephen。 显然我们这个趋势不太妙啊。我最亲爱的 Stephen， 然后是最亲爱的 Stephen， 然后是亲爱的 Stephen。 照这个趋势下去，会不会下一封信会写成致相关人士或者亲爱的那个什么来着？那就让我们像读情书这样来读读圣经吧。这封信的确缺了点东西，在保罗的书信中除了三封信以外，保罗总是附加说明一个事实，就是他是使徒，保罗神的使徒，或者保罗蒙召做神的使徒。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请大家听清楚了，那么像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就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只有保罗。为什么呢？保罗不是在以一个拥有使徒权柄的身份来给这个教会写信的，尽管这是一个神所默示的经卷，但保罗是在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写信给他那些忠心的朋友们。所以保罗通过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写信给这个教会，不再提及任何有关他的地位的信息。除此之外， 保罗还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直接引荐出另外一个人，与他自己列为同等。这是一个年轻人，注意经文所说的保罗和提摩太。这就好像是说我们一起写了这封信，但其实他们没有一起写这封信。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很清楚这封信就是保罗的一封个人信件。不过起初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建立了腓立比的这个教会，保罗在这里非常谦卑地给了这个年轻人提摩太一个同等的地位。其实呢，保罗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提摩太的最新信息，就是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和牧师，提摩太的声望正在不断的增长。很明显，腓立比教会可能会有些顾虑，觉得年轻的提摩太是不是容易共处呢？而保罗在这里很恰当的给他们补充了这方面的信息。大家可以往后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注意第22节的经文所说的，保罗写道：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换句话说，在福音事工上，提摩太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忠心的同工。提摩太到底证明了什么呢？请大家往前看第19到20节，这里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紧接着的下一节经文，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个人都只关心他们自己，但是提摩太却是真正的关心教会。要知道保罗不会去奉承别人，所以当保罗说提摩太是这样一种人的时候，那他的确就是这个意思，这的确是对提摩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像保罗一样，提摩太也发现了人生的意义。那么人生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提摩太在寻求这个答案。然而在提摩太的成长过程中，在男人当中他只有一个榜样，可惜还是一个不信的人。保罗刚刚介绍的这个年轻牧师的名字是一个在异族通婚中长大的孩子，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一个破裂的家庭，他的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将要成为早期教会最伟大的带领者之一。既然保罗在开场白中给了提摩太一个很高的地位，那我们还是需要好好查考一下，提摩太第一次在圣经中被提及是在《使徒行传》，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使徒行传》的第16章。那这一章呢，向我们介绍了腓立比教会的发起人，一同建立这个教会的人，还有使徒保罗。大家翻到了吗？《使徒行传》的第16章，请大家看第1节。保罗来到了特匹，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却是希腊人。当保罗来到提摩太的家乡路斯德的时候，大多数的新约学者呢认为提摩太当时是20出头的样子，那会儿他已经信主了。我们不知道提摩太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不过如果你把一些线索放在一起，提摩太的妈妈在保罗首次到访他们家乡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主了。 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讲道行神迹。后来呢，发生了很多事情，保罗差一点被一群愤怒的暴民用乱石头打死。门徒们与保罗聚在一起，保罗躺在地上遍体鳞伤，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保罗又站起来了，奇迹般的好了，又反身回到城里继续讲道。你们看，在差点被暴民用石头打死，神又通过神迹使你康复以后，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现在该继续前行了，但是保罗却留下来了，来教导新的信徒，在那个地区建立新的教会。在这些信主的人当中，有两个犹太女人，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他们的名字是罗以和有尼基。在我们继续往下读经文之前呢，让我在这儿对这个经文呢做一个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当我们更加仔细的去了解这位参与腓立比教会服事的同工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更多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就包括第一，过去不顺服神并不表示以后不能去荣耀神。过去不顺服神并不表示以后不能去荣耀神。敌人总想让你想起过去的失败，然后呢使这样的失败成为你最终的结果，一个毁灭性的结果。提摩太所在的家族中，他所经历的各种纷争和痛苦并没有完全被记录下来。有尼基很可能因为嫁给了一个外邦不信的人而伤透了他父母的心。对于一些比较严格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婚姻。其实如果一个犹太女孩嫁给了一个外邦的男孩，这个女孩的父母呢会把这个女孩看作是已经死了，甚至于有时候呢还会为这个女孩举行一个葬礼，以此来表达父母的悲伤的心情，从此就等于失去了这个孩子。我们没有这方面更多的细节，但是路加却有两次提到过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当中所说的。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父亲不仅是一个外邦人，而且还是一个外邦的异教徒，是一个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神的人。路加还在第三节格外强调说，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其实在有尼基听到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之前，他的心就已经被旧约圣经所吸引了，而且已经开始跟从神了，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他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那里确认有尼基对神的委身，保罗提醒提摩太，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已经开始教导他圣经了。有尼基曾经违背过神的律法，嫁给了一个不信的人，一个外邦人，但是显然他又回到圣经的教导上。后来当保罗抵达路斯德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并且相信了弥赛亚，真正信主了。顺便说一下，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提摩太，这个名字本身的含义就是一个尊敬神的人。在那样一种家庭，那样的一种婚姻，那样的一种经历当中，有尼基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当我成为一个新娘的时候，我没有尊敬神，敬畏神，但是在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要敬畏神。有尼基发现了人生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只是结婚， 不只是有个孩子，有个家。所以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他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了。我的心渴望看到这个小男孩长大成人，他尊敬神，顺服神，爱神，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关于这位腓立比教会将来的带领者，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点，在此值得一提，这也就是第二点，没有一个敬虔的父亲并不能阻止孩子们成为敬虔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父亲，这并不能阻止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对于哥林多那些嫁给了不信的丈夫的妻子们，保罗曾经写信告诉他们，不要离弃他们的家庭，要在家中过一个圣洁成圣的生活。这是哥林多前书7:14所记录的。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提摩太长大的时候，差不多21-22岁吧，提摩太将自己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敬虔的信徒，专心在圣经的真理上。保罗在第1节称他是一个门徒，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专心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腓立比书第1章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罗马被软禁当中，保罗是通过一个异常曲折艰难的旅程被带到罗马的。他先是在耶路撒冷被捕，被指控煽动暴乱，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合法的审判过程，最终呢，他请求要上诉于凯撒。在我们继续往下读经文之前呢， 让我在这儿对这个经文呢做一个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当我们更加仔细的去了解这位参与腓立比教会服事的同工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更多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就包括第一，过去不顺服神，并不表示以后不能去荣耀神。过去不顺服神，并不表示以后不能去荣耀神。敌人总想让你想起过去的失败，然后呢，使这样的失败成为你最终的结果，一个毁灭性的结果。提摩太所在的家族中，他所经历的各种纷争和痛苦，并没有完全被记录下来。尤尼基很可能因为嫁给了一个外邦不信的人，而伤透了他父母的心。对于一些比较严格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婚姻。其实如果一个犹太女孩嫁给了一个外邦的男孩，这个女孩的父母呢，会把这个女孩看作是已经死了，甚至于有时候呢，还会为这个女孩举行一个葬礼，以此来表达父母的悲伤的心情，从此就等于失去了这个孩子。我们没有这方面更多的细节，但是路加却有两次提到过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这是在《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当中所说的。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父亲不仅是一个外邦人，而且还是一个外邦的异教徒，是一个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神的人。路加还在3节格外强调说，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其实在尤尼基听到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之前，他的心就已经被旧约圣经所吸引了，而且已经开始跟从神了，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他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3章14节那里确认尤尼基对神的委身。保罗提醒提摩太，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已经开始教导他圣经了。尤尼基曾经违背过神的律法，嫁给了一个不信的人，一个外邦人，但是显然他又回到圣经的教导上。后来当保罗抵达路斯德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并且相信了弥赛亚，真正信主了。顺便说一下，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提摩太，这个名字本身的含义就是一个尊敬神的人。在那样一种家庭，那样的一种婚姻，那样的一种经历当中，尤尼基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当我成为一个新娘的时候，我没有尊敬神，敬畏神，但是在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要敬畏神。尤尼基发现了人生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只是结婚，不只是有个孩子，有个家。所以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他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了。我的心渴望看到这个小男孩长大成人，他尊敬神，顺服神，爱神，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关于这位腓立比教会将来的带领者，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点，在此值得一提，这也就是第二点，没有一个敬虔的父亲并不能阻止孩子们成为敬虔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父亲，这并不能阻止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对于哥林多那些嫁给了不信的丈夫的妻子们，保罗曾经写信告诉他们，不要离弃他们的家庭，要在家中过一个圣洁成圣的生活，这是哥林多前书7章14节所记录的。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 提摩太长大的时候，差不多21、22岁吧，提摩太将自己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敬虔的信徒，专心在圣经的真理上。保罗在第一节称他是一个门徒，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专心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提摩太的父亲是个不信的人，换句话说，当安息日有尼基和提摩太去会堂的时候，他很可能待在家里看看报纸，或者去打高尔夫球什么的。要知道，在提摩太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父亲从来不会在他的属灵生命方面给他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能谈论一下天气，或者即将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最新上任的罗马参议员什么的。但是没有一个敬虔的父亲，并不能阻止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这同时又使我看到了另外一点，也就是第三点，一个委身敬虔的妈妈可以弥补一个破裂家庭的不足。一个委身敬虔的妈妈可以弥补一个破裂家庭的不足。在这里呢，大家不要误解我，如果父亲或者是丈夫自己能够跟从神，而且能提供属灵上的带领，毫无疑问这将会带来极大的祝福。这也正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家庭的模式，让我们可以依据他自己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但是今天我要对妈妈们说，这其中还有很多是单身，有些是离异的，有些妈妈的丈夫还不信，或者丈夫的行为不像是真正信主的。此时或许你在疑惑，这样的环境会不会阻碍我的孩子在主里面的成长呢？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些孩子们会不会永远也无法把握住人生的意义呢？因为那个意义只能在寻求和跟从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得到。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孩子还有可能信主吗？那么带着这样的疑惑，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的第一句话。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约教会的领袖之一，一位有一个不信的父亲的年轻人。他有一个在属灵上分裂了的家庭，一位按照他的名字，也就是尊敬神来生活的人。在8年前呢，我收到过一位姊妹的信，她的生活曾经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的信中他写道，我很感恩找到了咱们这个教会，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希望你一直能持守在基督的真理当中。他曾经怀疑他的丈夫对他不忠，那时候他已经有2个孩子了。当他质问他丈夫的时候呢，他丈夫最终向他承认了自己多年来的同性恋的生活。而更让那个姊妹震惊的是，她丈夫的同性恋伴侣竟然是这个姊妹的父亲。那次谈话让她彻底崩溃了。更糟糕的是，她的丈夫和父亲都在教会当中全职服侍，但是背地里却过着这样的一个肮脏罪恶的生活。他知道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将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8年前他就坐在你们当中，他开始重新调整他生活当中的一切，他开始重新发现人生的意义，为着他人生的未来去寻求超自然的力量。他把2个儿子呢放在主日学教室中， 你们的孩子就可能曾经和他们在一起，那一直到他们长到十几岁，你也许还曾经是他们的主日学的老师。这个姊妹呢，当时也是我们唱诗班的一个成员，和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起呢，每周站在这个台上。她也曾经在过道里与你们擦肩而过，和你们一起呢参加查经班的学习。她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重新开始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写给我的那封充满痛苦的信，尤其是那一句：我丈夫是一个牧师，我父亲也是一个牧师，但是他们让我再也无法相信他们。我现在来到这个教会想待一段时间，我想你是我可以信任的。这位姊妹居然愿意继续尝试一下去教会，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就在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了这位姊妹的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呢已经相隔了八年之久，已经过去了八年了，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她现在的日子还是时常充满了艰辛和试炼，但她的信心成长了。他说他非常感恩曾经在我们这个信徒的大家庭当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家，这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的新的希望所在。他还寄来了一张照片，告诉我就在几年前神怎样让他认识了一位真正敬虔的弟兄。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一年多了，他的儿子们现在已经是青年人了，委身于基督当中。现在他们全家在当地的一个教会当中呢，一起来服侍基督。他写信是想告诉我，他已经搬走了，让我知道这过去的十年间，他的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一切。他向我们告别，想对我们全体说，谢谢你们。这就像是有尼基靠着神的恩典，那些难处不再不可逾越了。他把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效法他委身于耶稣基督的榜样。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将被所有当地的教会所传阅宣读。信中当保罗介绍说提摩太是一个忠心的信徒的时候，说他是一个会对腓立比教会很有帮助的人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他的妈妈正在默默地为着福音和神无尽的恩典而感谢神。第四点，不可低估那些有影响的老基督徒所带来的祝福。不可低估那些有影响的老基督徒们所带来的祝福。保罗在这封信里把提摩太看作是与自己同等的，确实充满了亲切的那种感情。毫无疑问，提摩太也会深深地感谢保罗。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中，我们称之为提摩太后书，其中保罗就写道：致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想象一下，选择用这样的词对提摩太意味着什么呢？保罗其实完全可以称呼他为我亲爱的弟兄，或者我亲爱的基督徒的同伴，或者是我亲爱的主内的这个同工战友等等。不是，而是我亲爱的儿子。大家不要对这样的这个用词呢一掠而过。想象一下，如果保罗今天来到我们教会，他把你的孩子称为他自己亲爱的孩子。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没有一个爸爸，或者没有一个信主的爸爸，这样的称呼将意味着什么呢？永尼基和他妈妈罗伊都曾经把神的话语殷勤地教导给了提摩太。 当使徒保罗从他们手里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以后，我们难以想象这两个女人的心里是何等的喜乐。就像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在他两岁的时候，他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里去生活。当他六岁回到父母那里准备上学的时候，他已经从他近前的爷爷奶奶那里学会了阅读圣经。其实他三岁的时候有一次见他的爸爸，他朗读了圣经中整整的一章，这让他爸爸当时大吃一惊。这就像一个属灵的接力团队，神常常把一些人带到我们或是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在耶稣基督里，这些人持续的在影响着我们。当我们把这一切信息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提摩太是一个敬虔的年轻人，这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他的妈妈和祖母，还有一个年龄是他两倍的名叫保罗的人，以及教会中的许多人将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个含义传递给了提摩太。还有一点，保罗不仅是腓立比信徒，保罗不仅给腓立比信徒的信中这样写，他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也是一样，提醒他们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请大家注意，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的这第一个短语，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这里翻译为仆人的这个词淡化了希腊原文就是那个 doulos 的意思。事实上希腊语中呢有好几个词可以用来表达仆人这个含义，但这里的这个词呢 doulos 呢却不在其中。大家要知道，在保罗当时所处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奴隶是没有任何个人权利的，他们只不过是财产。根据考古发掘出的保罗那个年代的历史文献，奴隶在当时是被视为动产、财产或者是工具。大家现在都知道，不动产呢，是像房子啊、土地一类的财产。那么动产呢就包括像现金啊、股票等等。奴隶呢会动，所以呢被这个划分到动产当中。其中有一个文献呢就曾经告诉我们，一个在那个年代的农场主将奴隶列为会说话的工具，以此呢和动物这些不会说话的工具呢区分开来。尽管在一世纪那个年代，仆人和奴隶的工作常常呢有这个重叠的地方，但是这两者呢还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仆人呢是被雇佣的，但是呢奴隶呢是被拥有的。保罗可不想把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给淡化了，淡化这个关系就失去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有一个作家这样写道，一个人只有成为创造者的奴隶后，他才开始经历真正的自由。还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这样说，做神的奴隶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喜欢你应该喜欢的，去做你应该喜欢的。刚才提到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著名牧师斯布珍，在他的讲道中就曾经大胆地讲明了这个翻译上的不一致。他说，我们手上的钦定版圣经将原来含义为奴隶的词淡化为仆人。事实上早期的圣徒们非常乐意将他们自己视为完全属于基督的财产，被他所买，被他所拥有，完全由他来处置。 保罗甚至于因为他拥有主人的印记而欣喜万分，他大喊，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一切的争论都可以就此打住了，保罗是属于主的，他所经历的鞭子、棍子和石头都在保罗身上被视为属于主耶稣的财产的印记。那么如果过去的圣徒们因着顺服基督而得到了荣耀，我祷告你们和我也当如此行。司普真这段话讲得真好。其实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呢，大部分的中文翻译呢也有这样的问题，将这个词呢只是翻译为一个仆人，而没有去翻译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保罗呢在重新定义我们的自由，他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伟大的使徒保罗，著名的创立新教会的保罗，勇敢的宣教士保罗，还有与保罗一起服侍的忠心的伴侣提摩太，即将接替伟大的使徒的年轻人提摩太，是这样的吗？不是，不是这样的。保罗和提摩太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虽然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非常伟大的使徒，非常伟大的教会领袖，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戴德生是教会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受人尊重的宣教士先驱之一。那这个夏天呢，在我的灵修时间里，我又重新的通读了一遍他的自传。他曾经作为一位长者被介绍到澳大利亚的一间很大的教会，在一次会议上，主持人用了一些华丽动人的词藻来介绍戴德生。戴德生那些非凡的成就呢，也的确让在场的人呢佩服不已。他的成就的确非常多，比如创立了几十所学校和几百间教会，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去宣教。在他的中国内地会雇佣了至少600名中国的信徒做宣教士。好，当主持人介绍完了以后，请出了这位辉煌显赫的客人，戴德生静静地站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亲爱的朋友们，我只是在服侍一位辉煌显赫的主人。弟兄姊妹们，请记住，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拯救我们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奴隶，要在福音的恩典当中，在对我们的救主辉煌显赫的主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中，去发现我们人生的意义。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被称为你的儿女，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在这个属世的世界当中迷失的人寻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的意义。你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你也将这个价值放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你因着你的拯救，让我们可以能够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并且一同来去传扬你的美名。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美名的地方。感谢天父 听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